姐妹平安。
今天是新年的前几天啊，我想我们来互相问候一下啊，我们就不用中国人的方式啊，用圣经的方式互相拜年啊，那就是要拥抱啊。好，我们来互相问候一下，新年好，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起来拥抱一下。今天穿红色的居多，那我不小心也穿了一件红色的，不是故意的，因为上礼拜就开始穿了，忘记了呀。然后有姐妹说，哎呀，我今天穿绿色的啊，红花绿叶，那怎么引用圣经呢？就耶稣基督的宝血带你到青草地上哈，呀，都不好解释哦。不过没关系，我们那个大卫，请大家看一下那个David 帮我放一下刚刚那个歌词，安静那个歌词。他前面说，藏我在翅膀印下，遮盖我在你的大能手中。然后下一句，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啊，这在你们的这个单章上有哈。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啊，这首诗歌应该是英文的诗歌转成中文的哈。那这讲到我们藏在神的翅膀印下，然后让神来遮盖我们。当整个你的环境，世界的环境像大海一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呢，神却带领我们，好像这个带领我们，让我们安息在他面前，一起与他展翅在暴风的上空，神仍然作王。好，那我们请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要看的图片。今天看的图片很难猜，这猜得出来真的要发奖了哦。三张图，这三张图很难猜啊。这三张图呢都跟今天的主题有关。我今天主题呢就是从波阿斯去保护、去供应、去引导路德呢，然后波阿斯成为神的翅膀。那这三张图呢跟神的翅膀有关，非常的难猜哈、哦。你能猜得到，我真的要给奖了。最左上角，对不起，这个是右边啊，左上角那个黄色那个哈、哦，那这个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我想你们再猜不到，我直接讲好了，这是在荷兰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在去年的12月5号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这样开始这样主日崇拜，然后呢他一共 run 了2300个小时，一直到前几天2月1号他主日崇拜才停下来，所以这个主日崇拜一共有2300个小时。再过来，这下面可以猜，请问他们用了多少牧师要 run 主日崇拜 run 2300个小时，一共 run 了几个牧师，给你们猜猜看。这个猜数学哈、哦，2300小时，我们像我们在这里大概一个小时半，对不对？那一个月我算过了，一个月顶多、这样子加在我们大概三个月大概转个18个小时而已，用一个牧师勉强可以了哈。2300个小时要用几个牧师？给你们猜猜看。有学数学很好，Jonathan，猜猜看，学数学的要用几个牧师？你猜猜看，2300个小时，牧师也是人嘛哈，也会累嘛哈。一共用了1000个牧师在荷兰的这个教会连续乱了96天的主日崇拜。那想说为什么主日崇拜不停呢？哦，原来关键就在这个穿黄色衣服的这个姐妹。这个姐妹是那个叫 Armenian，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称呼，亚玛利亚人哈、哦。 那他有两个小孩子，那他在荷兰呢，这个有点就是这样，这个申请政治庇护的过程，那后来呢，政府好像基本上就是不准，准备把他驱逐出境。那荷兰的这个教会呢，为了要保护他们呢，就不停了。后来我看一下，这个教会不太大哦，这教会大概只有三四十个人的位置而已哦。但是呢，他启用的牧师是1000个牧师。那他一开始撑了一个月，真的有点撑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跟他们宗派里面的一个改革宗的一个教会讲说：“哎，你们那边有500个牧师，可不可以来支援一下？”结果就几乎荷兰的所有基督教会，不管哪个宗派，不管就是他们合作起来，然后成为把教会成为避难所。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样的方式哈，因为想说，因为就是那你一定要问，为什么96天之后停下来呢？因为到2月1号的时候呢，政府就说这样好了，我就多给个10年。因为不只是这对母子哈，这三个人，他说另外700个，不知道是不是阿美尼亚人，就给他们多10年的时间，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所以这时候呢，牧师就宣布说，我们主日崇拜也停止了哈。我想我们，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一个国际事情。好，这是荷兰对不对？下面这两张也是荷兰。有个部分可以猜猜看哈、哦。这一张左边这张这个女生，跟右边这张的这个年长的女生是同一个人。左边这张大概几岁？右边这张大概几岁？来，巧玲猜猜看，左边这张几岁？昏倒了。好，那右边这张几岁？这个年纪比较大，这个几岁？同一个人，78。可不可以太年轻一点？那边那张太年轻一点。20岁。旁边是他的未婚夫，未婚夫大概多他1岁，21岁。这个姐妹叫做 Diet Ehan。我们都可能听过，就是一本书叫《密室》哈，那他跟密室的这个纳粹集中营的主角是有见过面的哈，所以这边呢跟他未婚夫在一起呢是20岁，然后这边这一张呢是96岁，现在大概他是1920年出生的，所以现在是快99岁，好，那这一张跟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刚读的经文还有我们安静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回到这一章来，你看哈、哦，当大海波腾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仍然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这一段的诗歌呢，跟他的一生呢是很相关的。原来是这样子他们的背景1940年的时候他是20岁嘛，他1920年出生，年轻人，然后他们两个相爱了。那当时呢他的先生叫 Hein H-E-I-N， 然后他先生是做荷兰的这个就是荷兰军队里面的这个士兵，要抵挡从德国来的纳粹的那个进攻。那后来德国攻进来之后呢，他就整个荷兰就沦陷了。那希特勒说荷兰这个很简单，我2个小时就能攻下来，1天内就完全占领了。想不到呢，其实一共花了5天的时间才整个攻占下来。荷兰 然在当时希特勒征服整个欧洲里面呢，他有一个数据，就是荷兰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不是很微不足道一个小小的国家呢，他们是这个保护愿意花时间冒生命危险来保护当时的犹太人最相对比例最高相当高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姐妹呢，当时呢看到很多看起来跟她是一模一样的荷兰人，然后突然就宣布，哦，你是犹太人，所以你就要被关起来，然后甚至被屠杀。那她就觉得说这样子不可以，所以她就跟她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未婚夫呢，就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秘密的这个叫反抗，也不是反抗军，他主要他没有直接去对抗那个德国军队，但是就花主要力气一共去隐藏了60个犹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会讲这个故事呢，其实跟整个路德记是相关的。这个 Diet Ehan 呢，他是处在一个非常震动非常复杂的压迫非常高的一个时代。而路德记的整个背景呢，如果你往前看到四世纪呢，路德记往前看到四世纪的最后一节，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背景。四世纪21章25节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那个整个时代的背景呢，事实上如果整个去看四世纪呢，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道德沦丧、社会伦理沦丧的一个时代，甚至不止沦丧，而且甚至于是淫乱的一个时代。而那时候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宗教也产生不去敬拜神而远离神的一个环境，然后政治的领袖呢也是这样子。所以面这整个四世纪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整个时代像个谷底这样 一圈一圈往下滚。讲穿了，这跟我们现代的美国也是很像，政治、宗教、社会全部往下坡走，几乎走到谷底的时候，这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路德记里面所出现的路德，所出现的波阿斯，就看见在这个最深的黑暗的谷底呢，神把他们呼召出来，在黑暗之中好像有光发现出来一样。那在上一次我们在谈路德记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其实当我们在我们从遥远的亚洲来到美国，或从世界各国来到美国，那在美国的当时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跟四世纪所处的环境是很像的，虽然不至于到了这个世界大战德国的背景，刚刚讲的那个 Dire Ehan 的那个背景，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背景下面呢，我们也是被神呼召成为路德。然后在路德这里呢我们刚刚得到第二章巧玲所读的波阿斯呢，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神把他们呼召出来，然后波阿斯在这个刚刚所读的第二章第十二节，愿他对路德这样讲，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这样背景这么不好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看见的波阿斯不是只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不是只是像一般的当时背景的一个大财主而已，我们更看见的这个波阿斯，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去跟大家整个世界和睦同流，而是来到这个黑暗的时代呢，去他自己本身先去投靠神，他自己投靠在神的翅膀下。我们这样讲到，在讲到翅膀的时候呢，通常在圣经里面，神的翅膀是指避难所， 在一个即使他是有钱有势，但是在一个混浊淫乱的世代里面，当他看到他不要跟这世界合乎同流的时候，他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的时候呢，他进入神的避难所。因为他进入神的避难所，然后他对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一个贫穷人，是一个寄居的，这时候他因着敬畏神的主权，他就用神的恩慈来恩待路德。然后我们就看见，虽然波阿斯在这里对路德讲说，你来投靠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路德怎么知道我真的是投靠到神的翅膀之下呢？那时候波阿斯就成为整个神的翅膀，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角度可以看到的。那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倒不只是波阿斯哦，你如果看路德本身，我们看路德第二章的前面呢，他跟这个拿米一起到了这个以色列之后呢，第二章前面他说，路德对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那拿米的回答呢，事实上是有点怪怪的，他说，女儿啊吧，女儿啊，你只管去。拿米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我们如果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整个时代，如果它的从宗教政治一直到社会的伦理都是败坏，都是淫乱的，当路德一个对以色列完全不熟的一个外邦女子，她说我往田里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但这时候的拿阿米呢，他的那个还在很深的忧伤之中。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看到他的配偶，他两个儿子都过世了。在这个忧伤之中呢，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一个小的当时时代背景的一个拿阿米呢，却没有说好，我跟你一起去，然后我跟你一起去住一下，看到什么样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他至少好歹他还是以色列人嘛。但是拿阿米在这时候呢，好像失魂落魄一样，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其实你从路德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如果再仔细看，从第八节，当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就连续讲了三个不，连续讲了两个不，两个不要，然后一个要。他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第八节，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私女同在一处，就不要随便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很危险啊。然后第22节呢，他这个拿阿米对女儿又讲了一次，这个时候女儿这路德已经回来了哈，他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这才会好啊。我们的中文里面没有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中文里面是讲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受伤害。所以你面对这个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很复杂的时代呢，这个拿阿米呢没有去警告路德，波阿斯呢也提醒了说这是很危险的，然后到22节呢，拿阿米就看到路德都安全回来的时候才去警告路德。所以你想想看，路德需要多大的勇气这样走出去，到人家田里面后面去拾取麦穗，路德的勇气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仅是波阿斯成为神的翅膀，当路德首先就像波阿斯讲，他首先来投靠神的翅膀的时候，路德的勇气是从神的翅膀下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不只是波阿斯成为神的翅膀，路德也成为神的翅膀。然后 不精，我们要想到，我们 当我们对这个路德记越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发现，那我们呢？我们从世界各国，我们现在对不起哦，现在不能只讲亚洲，因为最近常碰到有时候从欧洲进来的，有从东南亚进来的。我们从世界各国被神呼召到了 Boston 这个地方，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是来这里找一个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地方，找一个避难所而已吗？还是神的心意对波阿斯、对路德是这样子，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的时候，神也要我们成为他的翅膀，然后去变成一个避难所，然后也去帮助别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主题。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我想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移民到了美国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思库、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想。无论我们之前是信主的或是不信主的，我们看到你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两百年来你的恩手在这个地方，虽然美国渐渐的离开了你的恩手，但是还是在你的翅膀印下。那我们看见波阿斯、路德来投靠你的翅膀印下的时候，他们真的成为那个黑暗时代属神的翅膀。主啊，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仅只是一个神的话语，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血、我们的肉，让我们也成为你的翅膀。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波阿斯，从波阿斯的三个角度，避难所，那波阿斯怎样成为神的翅膀呢？我们就从第八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七节呢，我们就想从三个角度来看波阿斯保护了路德，波阿斯引导了路德，波阿斯供应了路德。这三个都是避难所的一个必要条件：保护、引导、供应。那这三个字，这三个词呢，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那个雅各他一生，他一共是147岁，在130岁的时候碰到埃及法老王，他说：“那一生牧养我的神。”牧养这三个字啊，这两个字呢，它的深入的解释就是神保护我，神引导我，神供应我。所以我们来看，从第八节开始，他说波阿斯对路德，对不起，我可能稍微往前再推一下。当时第四节，波阿斯从伯利恒来，看见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看起来是一个互相当时背景的一个互相祝福的一个言语。但是呢，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人各意任意而行，没有王，更不重视神的一个时代，波阿斯在这样互相问候的时候呢，是看到神的主权在他的跟这个仆人中间。波阿斯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波阿斯问监管的收割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句话呢，原文上它有一个意思是，那个女孩子是归属谁家的？那这个可能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当时因为很多是奴隶的制度，所以他问说，这个女，他这个他看他很清楚，这个不是他家里面的仆人子女，说这个女孩子呢，她是谁家的奴仆？他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这个仆人就回答说：“那摩亚女子跟着拿米回来的，说，请你容我跟着你收拾打捆剩下的麦穗，然后一直在那里勤奋的工作。”那波阿斯呢，他其实 是原来就听见了有这样的一个 女子回到这里来。所以你注意看，从第八节开始呢，波阿斯对路德的那个称呼呢，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女儿啊，那你仔细看那个路德记前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女儿啊，这大部分是他的这个拿米对路德的一个称呼。波阿斯虽然可能是他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还毕竟是一个远亲。当他看见路德的时候呢，这两个字的女儿吧，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感受在这个里面。他称呼说女儿啊，然后后面波阿斯所做的保护、引导、供应呢，都是绕着这个东西来的。当他这样称呼的时候，是把他当家里面的人这样看待。我们刚刚讲那个啊，荷兰的那个，不管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让教会成为避难所，或者是在1940年到1945年的时候去庇护犹太人，他这个背景呢，就有点像是把看起来是跟你好像不相关的人，或者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然后就把他当做自己家里人，就是爱，就是圣经里面讲爱人如邻舍的这个味道在这个里面。然后他讲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因为他很怕他受伤害，就好像把他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第八节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同在一处。那有人讲说，那是不是路德他这时候可能这边今天在这边这个田里面拾取麦穗，明天就换一个地方去了。但是波阿斯很知道当时的整个背景，他把他当作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说你不要随便往别的地方去。然后第九节说，我的仆人在那里收割，你跟着他们，我就吩咐他们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然后呢，你会看见在这个第十五节里面呢，他说就是他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容羞辱他，而且不可以斥喝他。所以在这里呢，这很明显的波阿斯给出了一个权柄，就是他下面的人不可以伤害这个小女子。那是不是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倾向或怎么样，但是波阿斯在这里很清楚的成为，就是说你从人的角度上看，他是从人来的保护。但是呢，我们再仔细看，因为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波阿斯做这个事的动机跟来源跟态度呢，他是从人的保护成为神的保护。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之内呢，我们有一个团契到了昆西的一个美国教会。那我那时候就在问说，这个昆西这个地方，它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就问团契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慕道友。我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其中一个部分是什么？那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觉得英文还是进步不了。后来我就跟那个美国教会的姐妹，曾经来过我们中间那个84岁的那个白人的这个姐妹呢，我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问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来带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英文。但是呢，我希望不要从变成一对一个人对15个人。我说你可不可以一个对一个？然后我希望你这不只是教英文，我希望你们是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他就去找了，他把牧师的太太找来了，是个律师，把牧师的爸爸找来了，他以前在中国城里面做过工程师，然后一共找到现在大概找了6个美国人来。 然后每次找完他们谈一个小时，跟弟兄姐妹谈一个小时，后面我们有一个简报，我们就问一下今天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后面跟老师，我自己跟老师再谈一个小时。然后在谈的过程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一群美国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仔细再看他这几个弟兄姐妹呢，他们每年做的他们的宣教是什么呢？我就发现第一个，他们到希腊去照顾谁呢？那个我们知道从中东然后往地中海这样过来的那些难民。然后他们会到缅因州去服侍那些从索马利亚过来的难民。然后他们会到 Houston， 今年打算到这个北卡呢，去帮忙盖房子给美国的这个失去房子的，也算是美国的难民吧。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是很愿意跨越整个种族的文化，然后去协助他们，去保护他们，去看顾他们。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些都很多是大概60岁，除了那个律师的太太比较年轻一点，差不多40岁，很多是60岁70岁的美国的白人的弟兄姐妹。我说哇，你们这样子谈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说哎，你们对弟兄姐妹了解不少，而且最主要是看到他很有心，很有心想去了解我们中国人，很愿意，而且是很用心去观察每一个细微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好像在做一个保护的角色。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下一个，我们刚刚讲说波阿斯成为神的一个保护。然后呢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路德就很强烈的反应说，我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也很有意思，当你去保护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不仅只是让他看到人的保护而已，你要从人的保护呢把他引导到神的保护里面去。所以这时候他在做引导。路德说，我是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呢？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之后，你所做的，像你婆婆所做的事情，离开本你的父母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人都全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路德说，主啊，我愿在你眼前蒙恩，虽不及你一个使女，才用慈爱的话安慰我。你注意看哦，这段话里面呢，波阿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路德的焦点从他人的身上带到神的身上。你今天来我帮助你，不是我在帮助你，你投靠的不是人的翅膀，你投靠的是神的翅膀。所以就是他引导了路德呢，从他的焦点从人的身上到神的身上去。我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对新来的朋友，也是教会你们弟兄姐妹，他们两个还没结婚，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讲说，苏牧师啊，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最好我们两个去搞假结婚，你觉得怎么样？我听得都快昏倒了。我说，你把圣经打开，圣经没有假结婚这三个字。他说，人家说你不懂假结婚路线，我是很难拿到身份的。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你们就走神的路，去寻求神的翅膀，不要寻求人的翅膀，寻求神的保护，不要寻求人的保护，寻求神的引导，寻求神的供应，走神的路，神，你投靠神的翅膀，神必满满的赏赐给你。感谢主，后来他们不走那条路，真的在神面前立约，然后走进婚约里面，走出来的路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波阿斯保护引导，然后呢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不仅是只是保护引导而已，他还充足的供应。他说啊，你来这里吃饼，将饼沾在醋里，然后他就给他吃饱。然后特别他吩咐那仆人说，因为当时的这个立位的律法是我有麦穗，然后我剩下的把它丢在地上，然后那个穷人可以来拿。这时候波阿斯说，就是让他到，你还没往下丢，就是到你捆把这个麦穗里面直接拿给他也是可以的。所以他就一共收了一法的大麦，一法大麦他们有的解经家是说大概25磅左右，我们的在一般买个米25磅也不少，那也可能比25磅多，然后他就带着回去给婆婆。所以波阿斯在这里是做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做的是超越他的一般的当时背景的需要还有律法的需要，不是把剩下的给他而已，而是把还没有剩下的现有的也就分给他，他成为一个主丰盛的供应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提过，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这个当时的众先知呢，在考察他们在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看见基督是如何的受苦，然后后来如何的得荣耀。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波阿斯的过程，波阿斯比较早期过程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一个大财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路德的过程，他中间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然后也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这个在基督里面受苦呢，就脱离了罪的权势苦板。那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当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呢，神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学习脱离罪的捆绑。路德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神在这整个困难的过程里面，好像基督耶稣一样，然后基督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当人与基督耶稣同受苦难的时候，渐渐的就脱离罪的捆绑。那罪的捆绑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当时拿米伯伯呢就是说，哎，你回家吧，你回家，那个你可以去重新再嫁。这对路德来讲，当时就是不要跟得到以色列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决定，但是他当时没有选择那个可以掌控的、可以舒适的、而且可以被认同的一个环境，而把那个东西放下来，然后走向一个事实上比较困难的环境。这时候中间其实神做一件事情，让他脱离各样舒适、掌控、认可的一个捆绑里面。我们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哈，特别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中国人，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来，通常中国人因为比较勤奋，后来呢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我们都在至少在经济上呢，就走入一个比较稳定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神带领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这也是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我们是否就停在神的翅膀下，进入他的避难所，而没有进一步走呢？我们看见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弟兄姐妹，他们不停留在那个地步，他在美国很舒适，这个国家是他们建立了200年，但是他们的心呢，就是不断的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成为神的翅膀。本来要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短片，不过可能时间比较来不及。我们在大概一月初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为了这个我们249的这个扩建呢，就预备了一个训练。然后他从那个美国的普渡大学附近的一个教会，叫做Faith Church 信心教会呢，然后请了一个主任牧师来。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跟我们讲了一件他们在他们这个普渡大学附近的一个城里面做的建立一个教会的整个过程。那过程呢，其实叫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因为这个很多美国的这个叫做城内的这个环境呢，通常都是很不好的，因为都是吸毒啊、淫乱啊，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就邀请这个教会呢，希望这个教会去建在那个这个很困难的地方、很黑暗的地方建立一个社区中心。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到了那个地方呢，就先去问当地的居民，也问当地的很多社会福利的组织，他问说你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根据他们的需要呢，他一共去筹款大概1600万，然后就帮他们大概可能有十几个这个社会福利的一个组织呢，帮他们建了一个社区中心，然后让这些十几个组织免费的使用这个建筑物。他唯一收取的费用是这个在中间会议室的费用。然后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很多就是整个社区人都跑进来了。然后跑进来之后呢，他中间呢，他有一个，所以第一个建立的是他建立一个让你来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的地方，好，然后也可以有各个方面的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有健身房，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也然后当地也有很多是未婚的妈妈什么的，他旁边还真的盖了一个庇护所，然后这边是社区中心。但那个关键呢，事实上我们刚刚讲说保护供应，那关键是引导。那怎么引导呢？在这整个社区中心里面呢，他开的一个辅导室，譬如说他们也有一个运动场，那运动场的一层是跑 一层是运动场，然后运动场的二楼比较高的地方四围的有绕一圈，它是一个可以走路的地方。那他们就发现谁在上面走路呢？哦，原来是寡妇，很多寡妇在那边走路，所以他就派教会的姐妹呢陪着这个寡妇一起走。走第一圈的时候彼此认识，走到第三圈的时候越来越熟，走到第五圈的时候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走到第十圈的时候他们就把家里状况讲出来。然后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子好，我陪着你到下面的辅导室，让他们来引导你，把你的生命翻转过来。然后就这样子，大概去年带了100多个人信主。我们的教会不一定能够完全照他这个方式运行，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榜样。美国人当他富足的时候，他想到了不是自己，他想到的是我怎样成为神的翅膀，怎样成为神的祝福。我们一起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中国人来到你的避难所美国，投靠你的翅膀印下，满满得到你的赏赐。求主让我们心被恩感，也成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社区属你的翅膀，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为这个城市求平安。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因为圣灵的感动，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直到